带了一份我们加拿大华人神学院课程一览表，刚刚出炉不久。那如果你们对神学教育有兴趣，无论是旁听，无论是试读，或是你听到神的呼召，愿意一生服侍神，来神学院装备，散会之后你们可以跟宋牧师来支持这个 brochure， 好不好？请大家再一次翻到刚才主席跟我们一起读的创世纪十二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移民的群体，而移民所要面对的适应和挑战，我们都有不同辛酸的经历，是不是？站在教圣经的教导上面，到底基督的信仰对移民提出怎么样的情观或是理解，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挑战，帮助我们如何去适应这移民的过程。那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移民的故事，就是记载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常常会引用这段的经文来分享关于亚伯拉罕的信心与神对他的祝福。那创世纪亚伯拉罕在这里听到神的呼召，要他离开，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去的地方。神要他离开他的家族，他的父家，请各位注意，是连根拔起的，往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个他要去的地方完全不认识，但是接下去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第三节，立即神给他承诺会带给他的祝福。要请问第二第三节这个福这个字，祝福这两个字出现几次啊？出现几次？五次。那在这里有什么信心功课，神今天要我们从这一段的话语来领受？这是不是移民故事不可顾忌奇妙之处？虽然有些人或是我们大部分人，虽然没有听到神的呼召要我们从中国东南亚移民到加拿大这个地方，但是移民的历程当中，我们同样可以遇见神的恩典，同样可以遇见神的恩典，却是这个故事的提示。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前面有许多信心的伟人，如云彩环绕着我们，来帮助来鼓励我们向前走。今天我们求主使每一位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更坚强，生活更有力，灵命更活泼。我求主你恩待，求主你垂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你的供应，在我们追求的时候能得着你给我们的宝珠。所以求主你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愿意领受你真理中的应许，并听从你的差遣。我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祈求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阿们。那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这段的经文呢？为什么我们要思想亚伯兰生平这一段的经历呢？那从新约的记载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罗马书第四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或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等等，亚伯拉罕 是我们今天信心生活信靠顺服神的模范。比方说，如果我提到 Bill Gates， 你们想到什么？如果我提到 Michael Jordan， 那年轻人大概认识他哈，你会想到什么？那如果我提到雷锋，你会想到什么？明白吗？但是圣经一提到亚伯拉罕，我们就马上想到他是信心如何的坚定，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他信心的表现不是处在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乃是在世事无常，乃是在旅途变迁，乃是不随着潮流，甚至不随着宗教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那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讨论一个名人的传记，我们也不是在探讨一种新奇的发现，我们乃是在探讨思考神在神永恒计划中我们生命的定向，我们乃是愿意来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定居之地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乃是在讲到怎么在我们所定居之地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高举基督，好叫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我们乃是讲到今天神对你对我在定居之地的呼召，你说什么呼召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我刚才已经说过，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神对你对我要成为他人祝福的呼召，而在这呼召当中，我们应该有哪三层面的效应或是效法和回应？第一个层面，我们应该效法应该回应的，今天没有 PowerPoint OK， 为什么呢？让你们能更专注。第一，记下来，在危难中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在危难当中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第一次我们看到我们见到或是跟亚伯拉罕相会的时候，你就马上看到他是处在一个试炼和危难的当中。什么试炼呢？什么危难呢？如果你回到第十一章三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的太太他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可以说是生命不如意的事情。不但如此，第十一章三十二节这里说他的父亲死了，换句话说经历生命当中的忧伤。不但如此，你继续读下去的，来到第十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你看到他面临饥荒，面临天灾人祸，换句话说他面临的是挫折，是不如意的事情，或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处在心里所说的生命的危机。如果是你我的话，我们如何处理呢？在生活逆境当中能坚定信靠我们的神，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对不对？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功课来学习。但是在第一节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非常具体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这里第一句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跳过去，但是请各位注意慢下来思想一下，是什么时候呢？刚才已经说过，在心理学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危机的时候。所以这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请各位写下来，在你的圣经旁边注下来。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在我们生命试炼和危难当中，我们要学习聆听上帝 的声音。我不知道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你心情如何，之前我会忧虑，但是当我写到这里的功课的时候，我不再犯错，我迫不及待的神要对我说话。真的，神在我们危难面对危难的时候要对你我说话，他有特别的信息，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听。今天早晨你面临什么苦难，你面临什么危机，你愿意听吗？如果你注意到哈，在创世纪十二章这里神给他的信息是什么，你要离开父家。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成为祝福。如果你来到约书亚记第一章，那里又面临另外一种的危机。什么危机？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对以色列民来说，这是种组织上、政治上、属灵上的危机，是不是？神的仆人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40年的带领离开的，是一个危机。但是神的信息马上临到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带领这百姓不但进入我所应许之地，同时你要帮助他们来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是神的吩咐，神给他的使命。神的应许是什么？你必得胜。如果你再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死了，又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危机，也可以说是宗教的危机。但是神的信息临到以赛亚是什么？你要圣洁，你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而神的应许什么？必蒙神差派，蒙神使用。如果你一直看圣经下去，你会发现很多危机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神的仆人。无论是社会上或是国家的危机，无论是宗教的腐败、生活中的挫折、工作的困难、关系上、健康上的危机等等，弟兄姐妹们，神都有关键性的信息要对你我说话。那你说我怎么听呢？我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弟兄姐妹们，你要读上帝的话。这不是新的信息，我记得之前我曾经好几次鼓励各位要天天读上帝的话，因为你天天读上帝的话，你才能听到神要给你的关键的信息是什么。第二层面的效法和回应是什么？拥有福音使者的心愿，要拥有福音使者的心愿。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第三节这里列出神给亚伯罕七重的祝福。好，看圣经啊，哪七重？第一，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好不好？威力。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福气。第三，你的名伟大，名气。第四，叫别人得祝福，叫他人得福。OK。第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换句话说，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六，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神的保护。第七，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再次提到万民 得福。那七重的祝福你喜欢哪一样？哪一样？每一个都要。聪明。那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喜欢福气，福气这两个字，对不对？福这个字我们都在求福。什么福呢？健康、平安、五谷丰收、多子多孙、望子成龙，好不好？要不要？当然要了，你不要太俗化，当然要。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求的福都是现今地面上的福，可是我们多少人会选刚才神给亚伯兰第四和第七方面的祝福？第四跟第七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啊，是什么？叫他人，叫万民得福。我们多少人会选呢？我再询问，这里所说的第四，这里第四项跟第七项所说叫万民得福或叫他人得福，这个福是指什么福？要知道答案，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可能刚才已经有人知道答案，因为曾经在这边两年前或是三年前，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这一点。没关系，我们重新来温习《使徒行传》第二章25和2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有带圣经来没有？啊，没有啊。下次要带来哦，因为讲道是要听圣经里面的真理，对不对？那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领受，你可以马上写下来记下来。你说我没有带成我的圣经，我有手机，好，你打开手机看看好不好？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还是带那个成本的圣经来。手机看手机电子版没有，不会犯罪 OK 没有错，但是有试探，明白吗？为什么刚才聚会之前主席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手机关静音，免得怎么样有试探，滋冰，那你就想去看，对不对？所以最好把成文的圣经带来。好，我们来看25、26节，我读你们注意听。好，这里怎么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以你们祖宗所立的约。是哪一位祖宗？接下去说，就是对亚伯拉罕说的，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听到没有？看到没有？好，什么福气？26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什么福？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什么福气啊？这里是悔改的福，这是离开罪恶的福，也是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永恒救恩的福气。听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我们常常求自我中心的福气？是不是我们常常忽略悔改的福，离开罪恶的福？我们忽略了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这里原则第二，请各位写下来，借我的生命成为祝福他人的福音使者。你们布道会即将来到10月份，能不能有这样的祷告？借我的生命成为祝福他人的福音使者。有一首诗歌我相信你们曾经唱过，借我赐恩福， 忏悔没有？怎么说？第一节说，在城市生命的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者欢唱。副歌，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的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求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我相信如果有点时间，可以让有些弟兄姐妹可以来到台上分享神如何借着你们的生命把福音带给你的朋友或是你的邻居。最后，成为祝福他人福音使者必要和关键之前的第一步是什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再问重复这个问题：要成为祝福他人福音使者的必要和关键之前的第一步是什么？这就是第三层面的效法和回应。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就不再重复读，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七节第八节，亚伯兰或是当时他称为亚伯兰给神建筑敬拜的祭坛，在两处，第七节一处，第八节另外一处，两处建了两个敬拜的祭坛。所以第三个层面的效法与回应是随时随处的敬拜，随时随处的敬拜。你说他为神建了两座敬拜的祭坛有什么了不起？那请各位跟我一起来思考，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族本乡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在住在帐篷里面，每一天他要搭帐篷，神叫他再往前走，他要收帐篷，然后再搭帐篷，收帐篷，搭帐篷。他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再住过豪华的房子。什么意思？神的呼召临到亚伯兰是在什么地方？你看十一节，是在乌尔的地方，是圣经所谓的米索波达米的地带。而考古学家和圣经家告诉我们说，乌尔的文化、建筑、艺术、雕塑等等都是世界闻名的，甚至那个地带他们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富强、农业丰收、畜生生养众多、肥沃之地。不但如此，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发现在那边豪华的房子大到有65，你没有听错，有65个房间。我请问你们看到最豪华的房子有多少房间？包括餐厅，包括客厅，包括卧房，包括洗手间，总共有多少？15、20，有没有看过豪华的房子大到有65个房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他本身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绝对不是一个小商人。怎么知道？因为你来到第14章，他有几个打仗的壮丁，318，这是不简单的。 他家中还有多少替他打工的仆人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打仗的壮丁就有318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啊？你们300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换句话说，亚伯罕是相当有成就的人，可以说他是有地位有资源的人，他可以在他本族本乡住在一个豪华的大房子。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当时他听到神呼召的时候，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时候，从那天开始他再没有住过豪华的房子，天天搭帐篷收帐篷。虽然是荒漠的旅程，帐篷的生活，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仍然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而这敬拜的生命是真心敬畏神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说，等到我安居乐业之后，我再好好亲近神。但是这里的原则第三是什么？请各位写下来，让我学习在荒漠旅程中仍然过着敬拜的生活，仍然渴慕敬拜神的服侍。我再说一次，让我学习在荒漠的旅程当中仍然过着敬拜的生活，仍然渴慕敬拜的侍奉。亚伯兰虽然在旅途当中你可以想象有多少的不方便，遇到多少的困难，但是他愿意在每一个地方为神建筑敬拜的祭坛。所以今天在还没结束之前，我要向各位挑战，父亲们，你敬拜的祭坛在哪里？年轻人，你敬拜的祭坛在哪里？姐妹们，你们的敬拜祭坛在哪里？不要等到安宁的那一天，不要等待着理想的那一天，因为信心，真的信心的行动，不是在舒适的日子里表现得好。真实的信心行动乃是在逆境考验当中可以体验出来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请问你我的信仰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亚伯拉罕特别是第八节在哪里建为神建筑一座坛？在伯特利，有什么稀奇呢？好，请各位翻开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在讲到以撒他的两个儿子，那以撒是亚伯兰的儿子，以撒的两个孩子是谁？以扫和雅各。那我们都知道前面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得到他哥哥长子以扫的祝福，以扫一回来一听到他夺取了他的祝福，气愤到一个地步想杀害雅各。所以雅各的母亲一知道马上说，雅各你趁快逃跑离开。而你来到第十节，好，注意听，雅各 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第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等等等等。在那天晚上，雅各在那个荒漠的地方遇见了神， 这个生命改变过来。他隔天醒来的时候，就称那个地方是什么？伯特利。好，请各位注意，第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读的圣经的时候要细腻，要仔细，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看原文，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因为这里原文是怎么说？到了一个特定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八节，当年他祖父亚伯兰在那边敬拜神的地方。你没有想象得到，可能亚伯兰也没有想象得到，有一天他的后代要在他敬拜神的地方得到生命的转变，得到生命的复兴，会在他敬拜的地方遇见神。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不要停留在那边，我们应该仰望神，向神求说，你给我的祝福不要停在我的身上。你向神求，这也是神给你我的应许，你我真心对神的敬拜和服侍，让他能成为我们后代生命得到复兴的恩典和福气。 Amen。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流通的导管，成为神恩典的流通导管，成为神祝福他人的流通导管。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你愿不愿今天对神说，主啊，让我们在面对挫折危机的时候，让我不再担忧，不再犯愁，因为我知道你在我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有关键的信息要对我说，让我学习聆听。好不好？你向神这样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来聆听你的话语。第二，你要别人为对主说，主啊，借我的生命成为祝福他人的福音使者。再来，你也别对主说，主啊，让我的敬拜是真心敬虔的敬拜，我支取你的应许，让我的敬拜我的服侍能成为祝福他人，祝福我后代，让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扭转，得到复兴的敬拜。求主帮助我成为你恩典流通的道观。以上神求，我们的父神，求你赦免我们的小心，我们的怀疑，赐给我们有像亚伯兰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去爱你所爱的，特别是在主眼中或是眼中看为宝贵的事工。我们把自己以下的生命的道路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虽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谁牵着我们的手。因此求主你使我们的意志、情感、理性完全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特别是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愿意遵循你的旨意。我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亚伯兰的榜样，即便遇见困难，能愿意抽出时间来敬拜， 来亲近神，常以神的国度为念，成为祝福他人的福音使者。哦，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